后记，植物知道幸福的答案。我从不除阳台花盆里的杂草，任由它们疯长，和那些昂贵的花卉争夺养分。我以为这是我和万物沟通的方式，珍惜每一点馈赠。可是自然却用花开花谢的无尽变幻赠我以愁绪。赠我以愁绪的还有工人出版社的编辑董红，他催促我写第二本书。一开始我非常抗拒，因为去年为了赶万物与花同的书稿，我错过了自然界的整个春天和夏天，这难道不是一件荒谬的事情？我在书里苦口婆心地劝大家要亲近自然，从天地万物中获得心灵滋养，自己却因为伏案写作而睽违了季候更迭。倘若那些植物只能生长在我的笔下而不是身边，我便是我自己的叛徒。然而第二本书《花与万物同》的写作还是开始了。也许是被 H. Isabel Adams 女士100多年前的植物手绘所震撼，也许是因为心里还有什么东西在暗涌，从未止息。这写作无疑是艰苦的，也是困顿的。那些在繁衍与进化之路上无所不用其极、聪明绝顶的植物，也没能给我想要的人生答案。我以为，纵然我能分辨100种菊科黄色小野花，也不能认清人心。我以为兰科已进化到可以绑定专属的虫媒传粉，依然不能教我找到读懂自己的那个人。那个自以为已经全然寄情草木、不理人事的我啊！1到5月份，内心款曲依然是“曾是寂寥今尽暗，断无消息石榴红”。我不止一次在心里偷偷呐喊，这本书就叫植物也不知道答案吧。我以为写作不是困顿灵魂的出口，甚至植物也不是。然而当书写到菊科和兰科的时候，一些变化悄然发生了。我曾拼尽全力抵挡，却最终心甘情愿缴械。至今我都没有跟他说过事情发生真正转折的那个时刻，不是看到他的瓶亭里恰巧种了我最爱的鸡爪器和四照花的时刻，不是得知他为了练习中文在家中大声朗读《万物与花同》，每小时读16页，读了16个小时的时刻，甚至不是他以为的我们因某种菊科植物尴尬却充满推进性交流的时刻。那大概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下午吧。我被自己在杂志社的本职工作弄得焦头烂额。他去伊那出差，发来微信说住在伊那北站边上，周围什么也没有。我当时无暇理会他，便说你出门找一块草地蹲下，身边应该不止10种野草。我把这句话当做了聊天的终结，潜台词是你自己去玩吧，我忙着呢。可是我没有想到，大约10分钟之后，他发来一张照片，一片有着许多野草的草地，画面中心位置，一棵瘦草正打着螺旋，开出粉紫色的花朵。那一刻，我心里的所有防御溃不成军。我头一天写书写到兰科，本来该写瘦草，却因为从来没有亲眼见过而放弃。而此时，一株遥远异国的瘦草就那么鲜活的出现在了我的眼前，背景是那片物种丰盛的我从未抵达甚至未闻过其名的异乡草地。他没有把我的话当作一句敷衍，他真的走出门去看了野草，还拍了照片让我在这困兽苦斗的北京下午也看见了那些自由生长在2000多公里外日本大地上的野草。我的眼睛亮了，心里也亮了。我决定全然臣服于命运的神奇安排，造物主通过一株平凡的植物向我伸出了幸福之手。我觉得我第一次真正读懂了植物，读懂了大千世界万千变幻里隐藏的生命线索。和他正式交往的时候，我的书已写到了尾声，我又从头整理了一遍，修改了许多处情绪表述，所以这本书里不再有孤寂、怨尤、迷惘的部分， 他们变成了温暖、信任与爱。这是暂时还分隔两地、遥远的他给我的，也是一直默默陪在我身边的植物给我的，只是我从前没有真正读懂。七月初我们在东京见面的时候，他带来了那本被他大声朗诵过全文的《万物与花同》，说你终于可以给我签名了。我在扉页上郑重写下，你是我的花园，而我是你的四季。我一直想要一个花园，却从来没想到花园也可以是一个生命精彩、内心丰盛、与葱茏草木一样充满着温柔与爱的人。他是川口章俊，20多年前我曾经同校4年不相识的同级校友，1年前认真朗读我书中每一个字的最佳读者，现在我的爱人。这本书并不是为他写的，是为那些一步步把我引领向他的植物。他们不说一字，却用每一枚花蕊、每一片叶尖，在晨风里、在月夜下指向他，指向那幸福的答案。而这一切，在我很多年前爱上植物的那一刻，已经埋下了伏笔。植物用滴水之恩，以蓬勃生长的信赖回报我，用四季轮回生生不息的笃定回报我，用温柔的陪伴与绝美的风景回报我。为了探寻植物中隐藏的秘密，我变成了更充实的自己，更努力的自己，更完整的自己。这样的我才足够迎接世界上一切的美好。在与植物的交道中，我亦结识了众多良师益友。感染我爱上植物、一直鼓励我观察植物的汪静武老先生，两次为我的书写序并为本书做了专业审校的刘华杰教授，给过我很多专业引领的王晨、于天一等，在此不一一致谢，一切铭记在心。这本书亦是对 H. Isabel Adams 女士的隔空致敬，她100多年前画下的不列颠群岛野花大部分选用为本书插图，他们兼备科学的严谨与绘画艺术之美，成为本书可堪惊艳的部分。可惜关于他个人生平的史料流传甚少，并不知道他曾度过怎样的一生。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位挚爱植物、了解植物的女士，运气一定不会太差。植物同样给过她幸福的答案。凌云，2019年8月12日，于北京。花与万物同，24棵植物图文志，全书演播结束，感谢您的收听。